我哋收奉献嘅同时，我哋读一啲经文，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：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除下，遮满圣殿。今日是中国农历年的第年初二，在这里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新春非常非常快乐。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，我们相信神在今年必要做更新更大的事情。阿们。2020年对我们家是一个特别充满感恩，也都是特别具有意义的一年，因为今年我们家的细仔 Nick 在今年的1月4号结婚了。感谢赞美主。同时我的大仔 David 也都在今年的某一日也都要结婚。一直以来，我和青梅师母都为这两个细路将来的婚姻大事祷告。我们求神为他们预备一位懂他们的、爱他们的、珍惜他们的，也都和他们一起携手走一生新幸福美满家庭道路的爱主的姊妹祷告。神果然垂听我们夫妇多年来的不停的迫切的祷告，而且在今年果然为我们家成就了这么大、这么美好的喜事，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今年年初，我和青梅师母两个人开着车去参加我仔的在南加的所举行的婚礼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心充满着感恩，也都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欢乐的时光。但是当婚礼结束，我送完宾客之后，我们怀着很喜悦的心情来到了停车场。没想到看见我的爱车竟然被撞了，而且从车的前门一直撞到后门，留下了很深的几条的这个刮痕。看到这个车子变成这样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沉了下去，刚刚的欢乐喜悦的心情突然一下子就不见了。这部车是去年我60岁生日的时候，我们全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不小心讲了我的年龄出来。这部车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在那里，所以呢，我非常非常的珍惜它、爱护它，我连开车都很小心，希望可以长久一点。但是没想到在我的仔大喜的日子，它居然被撞了。当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有很多负面的情绪跑了出来。唉，我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呢？停车场有这么多的停车位，我为什么刚好停在被撞过的位置呢？停车场这么多的车，为什么被撞的就是我的车呢？所以我有一种后悔、懊恼、伤心、难过，甚至还有些无奈无助，甚至有些发怒，这些情绪不断地走出来。然后看到一个年轻人走过来跟我鞠躬说，啊，对不起，是我撞了这部车。我愿意承担所有一切的责任。我看到这年轻人突然间发现他是我的仔 Nick 在南加教会的一个小弟兄，而且他今天是来帮我的仔筹备这个婚礼的。我在想，他心里面一定有些负面的情绪。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不小心呢？这么多车，为什么我偏偏要撞到一个牧师的车呢？而且这个牧师呢，刚好还是我的好朋友新郎的爸爸。我想他心里一定非常烦恼了。 但这个年轻人愿意出来这么勇敢的迎初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年轻人。没有人喜欢碰到不好的事情，如果有喜欢的请举手，我跟你学习一下。我想没人喜欢碰到不好的事情，不顺利的事情，但是那些不好的事情却往往会突然间出来临到我们的身上。那些事情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一些所谓的负面情绪。产生负面情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只要是人难免都会有负面情绪。终于当有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的确不要太克制自己，我为什么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，因为它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负面情绪继续来困扰我们，我们千万不要只停留在这些负面情绪的里面。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些负面情绪的里面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心平气和，我们的心没办法平静安稳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哪有能力，哪有智慧去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。那要为什么我们才可以除去我们的负面情绪，要怎样才可以在困难当中、难处里面，甚至是一个危机里面，可以从各个地方脱颖而出呢？我们要如何才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呢？我们要如何才可以经历从危机中转败为胜的一个喜乐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先知以赛亚的身上来学习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如何做。有三点要跟大家分享。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，你要起身祷告，跟周围的人说你要起身祷告。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，他说当乌西亚王奔过的那一年，在这一年里面呢，先知以赛亚碰到了一个这么大的危机，他就会来到圣殿祷告。乌西亚王是以色列当中以色列国里面一个非常之好的国王，是一个非常之了不起、非常伟大的国王。他在位长达25年的时间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，他将以色列国建立成一个富强、人民的生活非常之富庶的一个国家，甚至有人将他和大卫、所罗门王相提并论。所以乌西亚王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，他就好像支撑整个以色列国一个栋梁，他是以色列人民心中的一个支持。当乌西亚王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就会很安心，他们过着富庶的生活，他们可以安居乐业。但是今天乌西亚王奔了，他过去了，死了，在这个曾经支撑以色列国家的栋梁突然倒塌了。这位曾经在以色列人生活当中的依靠、智慧的君王突然间死了，以色列人突然依靠失去了。所以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，整个以色列全国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中充满着恐惧、不安、人心惶惶，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将来会怎样，是四周围的列国会不会来攻打他们、吓他们，我们以前的富庶的生活还可不可以存在呢？这个国家将要何去何从呢？全国上上下下充满着不安和恐惧的气氛、恐惧的气氛，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危机。先知以赛亚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危机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但他知道一件事情，他要去到圣殿 他要去圣殿向他的神祷告。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遇见了主。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将他生活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，向他倾心祷告，求神带领。在他祷告当中，他遇见了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心中的依靠是什么，是你的配偶，还是你的弟弟，是你的工作，又是你的事业，是你的房子，又是你的爱车呢？是你的服侍，又是你的银行里面的账户的存款呢？如果这些是你的依靠，会不会有一天它改变了，消失了，不见了呢？如果这是你的依靠，当一天它不见了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当人在面临一个危机的时候，难处的时候，心中难免有些负面的情绪会呈现出来，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我们不要自责，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让这些情绪停留在这个负面上面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从这个情绪当中出来，那我们才可以平静安稳，我们才有能力有智慧去面对我们的问题。所以当乌西雅王奔过一年，先知以赛亚就来到圣殿祷告。他为什么来到圣殿祷告呢？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神，他所信的神是天上的神，是大而可畏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，而且这位神他是愿意用笑面来帮助我们的神。所以先知以赛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在祷告当中，他的眼睛被打开了，他看见我的神依然坐在宝座之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。他终于明白了地上的王不管他几伟大几了不起，不管他一世建造了几多丰功伟绩，亦都不管他执政有几耐，有一日他会过去，他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会很安心，他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，但是那一天他不在那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而他看到这位天上的神，虽然地上经历了这么大的危机，好像地动山摇这样的危机，好像洪水泛滥这样的危机，但是我们的神依然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之上，他仍然掌权，他永远活着，他的国永不震动。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依靠的，这个是我们心中坚固的栋梁。阿们。当我们以为这个天上的神作我们心碎中的依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心就可以坚固，我们的盼望就可以活泼。不管我们所面临的难处有多大，也都不管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有多大，只要我们依靠祂，祂必带领我们突破一切的难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而且在这个祷告当中，我们真实遇见主。Amen。 第二，当危机来的时候，你要认真对付罪，跟周围的人说你要认真对付罪。以赛亚书六章，我们看，那时我说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罪不洁的人，又住在主神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拣敬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看那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 你的罪孽别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当以色列人面临这样的危机，以赛亚选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在祷告当中，他真实地遇见了神，然后在主的圣光当中，他看见他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嘴唇不洁的人就是罪人。在讲的主的当中，我们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同时以赛亚看见我这个罪人又住在一群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罪人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？一个罪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很容易犯罪。阿们。你想想，一个很容易犯罪的罪人，又住在一群都在犯罪的罪人当中，一个很容易犯罪的环境当中，请问他是不是很容易犯罪呢？真的的，我们好像生活得很无奈，就好像我们生活的环境一样。我本身就很容易犯罪，我又生活在一个很容易诱惑我去犯罪的环境之中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千万不要拿这个当作是因为一个借口，我们要永远记住，请问你是谁的子民呢？神的子民。你是神的子民，神的子民不随不好随波逐流，因为神是认真，是很严肃对待罪恶的神。你知道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，为了救我们脱离罪，他付出几大的代价呢？他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，付上了他的儿子，他唯一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他用他仔的生命来拯救我们。或者在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比较可以了解，这样一个代价到底有多大。想想我们在座的父母亲，特别是当你的小孩还小时，你会极力去爱护他，保护他，你不忍心让他受一点点的苦。做父母亲的总是情愿自己多吃点苦，也都不让自己的小孩受苦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情愿自己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我也都不会看到我的小孩受到一点点的伤害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今天你要我小孩的命，说真的，我跟你搏了命。阿们吗？今天因为神他不愿意我们继续活在罪暗黑暗里面，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道成肉身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之上，用他的宝血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咁一个代价何等嘅大，所以神对于罪系非常之严厉嘅。神亦都话我系圣洁嘅，所以你亦都要圣洁。我系圣洁嘅，所以你都要圣洁。今日我哋系神嘅儿女，我哋嘅父神系圣洁嘅，所以神嘅儿女都必须要系圣洁嘅。除了这一点之外，我们一定也要知道罪会拦阻，罪会迫害我们同神的关系，罪会给我们生命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不可靠，罪亦都来这个破口成为仇敌攻击我们的地方，罪亦都给我们向仇敌面前站立不稳，罪亦都会俾我哋失去神嘅祝福。我哋睇一节经文，创世纪49:3-4，我哋一齐读。流便啊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， 但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愧了我的榻。流便是雅各的长子，神对流便有一个很大的祝福。那个祝福是什么呢？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。这个祝福好不好呢？好。大不大？大。但是他得着了没呢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犯了罪，因为流便上了他父亲的床。他父亲是雅各，雅各有一个妾叫毗拉。这位长子流便和毗拉发生了乱伦的关系，以至于他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他的父亲，得罪了毗拉，也得罪了他自己。因为流便犯罪，以至于本来有一个大有尊荣、权力超重的祝福失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主的光照当中，我们看到自己是个罪人，我们又住在一群罪人当中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主，他为了爱我们，为了将我们在罪中拯救出来，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不允许我们自己继续在罪里面。但弟兄姊妹又说，我是个罪人，又住在一群罪甚洁的民众当中，我非常之容易犯罪。那如果我犯了罪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再看个经文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圣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是的，我们是罪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成为义人。但是我们的罪人还是带着很容易犯罪的特性，我们偶尔不小心犯罪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经文，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认真对付罪的话，神必要按住他给我们的应许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阿们。第三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你们要奉差遣为主而活。以赛亚书六章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神对先知以赛亚说，谁可以为我去呢？神谁可以为我们去呢？我可以差遣谁去呢？这个是一个呼召，这个是一个差遣。当我们 听到神的呼召和差遣的时候，我们想这个问题，请问神差遣我去做谁的事情呢？请问神差遣我到底去做谁的事情？是谁呢？是神。因为神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而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做，所以神就差遣我去做神的事情。请问做神的事情和我到底有没有关系呢？有，一定有关系。那另外一个问题是，请问神差遣我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，到底是对我好的事情，还是对我不好的事情呢？我的题目不知道是会不会太长。如果今天神差遣我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，到底那件事是对我好呢，因为是对我不好呢？好的，请大声说阿们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美善的神，他对我们的旨意永远都是善良、成全、可喜悦的神意。阿们。所以神差遣我们的做事情一定是对我们好的事情。但是有时 当神真的差遣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并不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对我们好的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少年的官，他来问耶稣，夫子啊，我到底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？接着他又说，凡是立法上边规定的我都做了，我都遵守了。非常好的一个青年，请问我还要做什么呢才可以得永生？耶稣跟他说，你去变埋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随我，你就可以得永生。结果呢，这个少年官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会这么忧愁地走了呢？圣经给我们的答案说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我在这里想，如果他没有产业呢，那这个处理起身就很容易了。反正我什么都没有，当耶稣说你要将你的所有的变卖了之后分给穷人，反正我都没有什么产业，买就买，分就分，跟随耶稣基督得永生，容不容易呢？这个好像很容易的。但是当你的产业很多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考虑一下呢？主啊，我的产业很多呀，是个小富翁来的，如果将我的产业全部都变卖了分给穷人，那我还有什么呢？我变成一个穷光蛋，我什么都没了，跟随你真的得永生吗？我可能考虑来考虑去，就好像那个少年官那样，最后悠悠愁愁地走了。但弟兄姊妹，我想请问，到底是守住地上的财富比较有福呢，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差遣会变卖所有分给穷人，跟随耶稣得永永生比较有福呢？到底哪种是有福呢？我相信大家都说很有智慧知道的答案是，答案是什么？有时候神差遣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啊，好像不是那么好，好像我会挣扎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位神的话，他是一位美善的神，他对我们永远存着善心成全和喜悦的心意。当他差遣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感谢，而且要乐意。阿们。如果你今天和你的朋友争了交，为了一些事情争交，而你觉得我有理他没有理，但一般的争交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有道理，对方没有道理，所以据理力争，争得非常之犀利。突然间上帝说你去跟他道歉。如果差遣你去主动地跟他道歉，你会不会心里面觉得很不甘心呢？很不公平，你甚至会觉得有这样一点点的不舒服，明明是对方不对，我站在宜的一方，为什么不是他来跟我道歉，而是我跟他道歉呢？但是主，你今天讲了，你讲了算，我愿意放低我的委屈，放低我心中的不甘，我愿意奉你的差遣去跟他说，对不住，我愿意奉差遣为主而活。愿意的请大声说阿们，这个是你自己说的，我没有强迫你们。当你愿意照主的话去说的事，去做的事，我相信你的家庭可以和乐，可以恢复喜乐。阿们。我记得我的仔，我的细仔 Nick 读高中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谈未来的心愿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爸爸，我将来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主殉道。 我一听，哦，这个好严重啊！我就同佢话，响北美想为主殉道嘅机会唔系咁多嘅。如果真系有一日需要为主殉道，我话佢真系为主殉道。讲真嘅，谂起身都唔系咁难，因为只要一咬牙忍耐一下就过去啦。要死好似比较容易的，但系咧要活就唔系咁容易啦。为主殉道比较起身比较容易，我唔系话为主殉道好容易，而系比较起身咧，日日奉差遣为主而活，同埋与主殉道，我觉得为主殉道系比较容易一啲啲嘅。真系要日日奉主差遣为主而活，我哋要放低，我哋要学习好多放低嘅功课，唔容易，真系唔容易噶。但系唔容易先至叫做功课，阿妈。如果好简单嘅，只要揿个赞，咁呢个好简单嘅啫。不容易先叫做功课，所以当你有一个心智，啊，主，我愿意逢差遣为主而活，但我需要主你给我更多的力量，更多的恩典，好叫我可以日日为主而活，逢主的差遣，阿们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难免都会遇到一些挫折难处，甚至是所谓的危机。当这些难处突然间来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。而这些情绪的反应呢，一般来讲都是负面的情绪。当这些负面的情绪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否认它，我们不要去感到自责，因为是很自然的。我们是人，人就有负面的情绪，但是我们提醒自己，我们千万不要停留在这些负面的情绪里面。我们应该想办法由这些负面情绪当中出来，好叫我们的心平静安稳下来，好叫我们的心去面对问题，处理问题，在难处当中可以跨越过去，在危机当中我们可以转败为胜。而先知以赛亚给我们学习的榜样是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你要起来祷告，而且要在祷告当中真实地遇见主。第二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你要认真地对付罪，因为罪会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，罪会叫我们的生命有破口，罪会叫仇敌攻击我们，叫我们站立不住，罪会给我们失去祝福。第三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逢差遣为主而活。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亦都必按照佢话语嘅申述嚟帮助我哋，保护我哋，带领我哋，亦都嚟祝福我哋。阿门。我哋请低头一齐祷告。爱我哋主，我哋感谢你，我哋赞美你。系啊，我哋人生当中难免会遇到一啲难处，但系主啊，喺每个难处当中，你依然与我哋同在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将我们的难处带到你的面前来跟你倾心吐意。主啊，我们的在祷告当中要真实地遇见你，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安心，我们就可以面对生活每一个难处。主啊，你也帮助我们，虽然我们是罪神不洁的人，又住在罪神不洁的人当中，但是主啊，我是你的儿女，求你帮助，用认真的态度对付罪。我们若果不小心 偶尔被过犯所失。主啊，你按照你话语嘅信实嚟帮助我哋，好叫我哋在刑罪当中可以经历主你嘅口音。主啊，亦都求你帮助我哋，当危机来临嘅时候，我要学习聆听你嘅话语，好叫我哋可以奉你嘅差遣，活出你嘅命定。我哋感谢你，我哋赞美你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哋一齐站立喺神嘅面前，用呢首诗歌嚟回应主嘅话。哈利路亚。